谦卑是和睦的必要条件，大概也是属灵品格中最难培养及维持的。骄傲造成撒旦堕落，相信我，他也想用骄傲绊倒我们。谦卑的意思是保持低姿态，但不是我们以为的负面意思，是指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等候他，不是试图靠一己之力去完成。请问各位，目前的生活中你想要改变谁？啊，我听到小声的嘀咕。你的丈夫、妻子、某个孩子、你的父母、邻居，你无法改变别人，可以为他们祷告，但只有神能改变人的内心。大夫常提醒大家，当你开始真心诚意的为别人祷告，首先求神改变别人之前，先求神改变你自己。
没错，
不要带着骄傲的心态开始祷告，神啊，改变他们，改变他们，改变他们。记得以前我求神改变大夫，我大声迫切祷告，哦，神啊，你要改变大夫，我再也受不了了，神啊，你要改变大夫。神说，问题不是大夫，那是谁？只有我和他。神开我心眼，让我明白和我一起生活是什么样子。我哭了三天。你们有些人把问题都归咎于别人，你也许该花些时间审视自己。也许，只是也许，也许不是。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问题怪罪他人。都是你的错，你的错，你的错。要不是你那样，我才不会这样，都是你。不论别人做了什么，我们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阿们。我还要补充一点，别再要求别人必须带给你快乐。
没错。
懂吗？你没有让我快乐。保持低姿态，我喜欢这句，不是看清自己，而是较少关注自己。再说一遍，谦卑是保持低姿态，换句话说，不要太自以为是，不要觉得自己比别人优秀，其实就是不把太多心思放在自己身上。因为你忙着思考能为别人做什么。如果你想要成为快乐得不得了的人，你只要求神在你内心动工，摆脱自私。这不容易，是一生的功课，但没有人可以既自私又快乐。我以前常心想，都是别人有问题，有时候还认为是神有问题。当然还有魔鬼，他是罪魁祸首，但问题在我身上。这不是说别人都没做错， 但是魔鬼希望我们只会检讨别人有什么问题，因为这样我们就会忽略神对我们的心意和指示，结果徒劳无功。所以不是要看清自己，是较少关注自己。天啊，你不厌烦吗？整天都只想到自己。如果人生只有我自己，真的是很可悲。耶稣自己卑微，知道吗？当他洗门徒的脚，没有比那更卑微的工作。家里最卑微的仆人负责洗脚的工作。约翰福音13章，我们看到动人的场景，耶稣脱下外衣，拿起仆人的毛巾，拿一盆水和毛巾，然后跪下洗门徒的脚。一直看到17节，经文说，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不是说我们要拿一盆水洗每个人的脚，而是指要有仆人的态度，乐意服务别人、帮助别人的那种态度。如果多少人已婚？好，如果你们结婚的时候目标就是要让另一半快乐，结果会怎样？想笑就笑出来。但是我们期待别人让我们快乐，对吧？我们会说，你没有让我快乐。所以往往我们的第一个念头是，如果我不照顾自己，谁会做？哦，神啊，这是他的应许。但想要经历那个应许，要等候片刻。情况暂时不会改变，魔鬼会告诉你没用了，你最好靠自己处理这件事，告诉他们不可以那样对你。你要是敢欺负我，我就给你好看。我可是重要人物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应该有人和我一样吧。我讲这些，因为我是过来人，人会挣扎。我经历过这些事。如果你的成长背景和我一样，你会深信必须照顾好自己，别人不会帮你。以前我不信任人，尤其是男人。然后结婚了。如果你认真看待圣经，读到经文说，妻子应该顺服她的丈夫。我还记得第一次读到这句经文，有多痛苦。我连顺服都不会写，更别说去做。当时我要大家顺服我，懂吗？要放弃这种想法，并相信神会看顾你，是很困难的。这是我今天希望你们做到的。不要再吵吵闹闹，对人生气，和人争辩，要相信神会看顾你。 当你觉得有人亏待你，要相信圣经说的，神必为你伸冤。圣经还说，我们所受到的亏待，神会补偿给我们，不止偿还被夺走的，还会加倍给你，加倍。我称为加倍补偿你的苦难。约伯遭遇许多灾难，读约伯记会想，他怎么受得了？他是义人，好人不一定都能一帆风顺。保罗说，我想要行善时，恶与我同在，我们都知道那种感觉吧。好神啊，我想做对的事，根本行不通。魔鬼只会用这种方法让你放弃做对的事，让你觉得行不通。成长过程中，希望你能明白，当你做对的事，即使没有好事发生，听好，你努力要相信神会看顾你，你等了又等，等了又等，毫无动静。请坚持下去，只要你耐心等候神，我要告诉你，当神施展大能，你会看到神的恩惠、赐福和敞开的门。神会为你成就美事，让你目瞪口呆，赞叹不已。神在这世上为我敞开的门，超乎常理，不可思议。我们怎么谦卑自己？就是把忧虑卸给神，并相信无论任何人对我们做了什么糟糕的事，亏待我们，神看顾我们，他必出手解决。我不是说要容许被人虐待、殴打之类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请不要断章取义，神当然不要你被殴打、虐待，我是指大家生活中常会遇到的事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想，但我已经厌倦靠自己解决，所以我决定不再靠一己之力，然后开心庆祝。当然，我常教导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但意思不是一直担心别人对我们的态度和想法。多少人明白你会更有平安，只要你不再讨好大家，担心大家对你的看法。那耶稣的谦卑呢？腓立比书二章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好，坦白告诉你，顺服神一定会经历一些痛苦。因为当神感动我们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事，我们整个人的肉体血气会尖叫。当圣经谈到受苦，不见得是遇到灾难或不该发生在你身上的可怕遭遇，而是指例如当我们有什么话 想要说按捺不住觉得受苦，但我们知道圣灵要我们嘘。你的肉体很挣扎，嗯，懂我的意思吗？
懂。
让我们惹上麻烦的往往不是什么大事，而是私底下发生的芝麻小事。有段经文很棒，我还在笔记的第一页。哦，还没到第一页，是我另外加的注记。啊，我直接先讲最后一段经文，讲一下这部分，因为太棒了。好，雅各书三章谈到纷争会导致悖逆。雅各书三章十四节，从十三节开始看。雅各书三章十三节，增订版，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他就当在真实智慧的温柔谦卑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、嫉妒和纷争，这是冲突，争竞自私的野心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鬼魔的。十六节，有人纳闷孩子怎么会叛逆，现在告诉你，在何处有嫉妒、纷争、冲突，父母整天吵架，对彼此会对孩子说些难听的话，或打电话骂人，争竞和自私的野心，就在何处有扰乱、不安、失和、叛逆和各样的坏事。孩子不应该生活在父母整天争吵的家庭里。孩子想知道你们彼此相爱，当孩子知道父母彼此相爱，会给他们信心，他们就会尊敬你们，就不会什么事都跟你们唱反调。我知道我带来丰盛的灵粮，你们尽量吃吧，保证明天还有大餐。接下来看十八节，我会花点时间说明，请看荧幕增订版。仁义的果实就是思想行为上符合神的旨意，所以当我们接受基督，神就把义赐给我们当作礼物，但他撒在我们里面的种子，他想要收成，他想要从当中结出好果子，是来自我们在思想和行为上顺服神，不只是每周上一次教会，在圣经上画重点，而是遵行圣经的吩咐。仁义的果实，思想行为符合神的旨意，是种子结出的，注意听，出自和平使者，与自己与他人和好所栽种的和平种子。好，你大概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我现在解释。 你上教会会来参加特会。我们刚开始侍奉时，我不明白这些真理。每个主日早上，魔鬼会在我和大夫之间制造问题。孩子们吵闹，我们找不到车钥匙，孩子找不到鞋子，魔鬼会想尽办法让我们气冲冲地出门。那是因为魔鬼，即使你去教会，他不要你带着平安前去，因为失去平安，听到就不会有收获。所以经文提到，真道的种子必须种在平安的心田，有某个和平使者撒种，所以我必须带着平安，你也要带着平安。即使我们互相微笑说赞美主，重点是我们的内心。我还记得站在前排看着荧幕唱诗歌很容易，歌词在荧幕上跟着唱，大夫在旁边，我心想，口里唱我全然降服，心想我今天才不要煮饭给他吃，他想都别想，门都没有，因为他只会打小白球，都是我在忙，我忙得要命，他和孩子都在玩。那我呢？记得以前我和戴夫一路吵到教会，一看到人就说，赞美主，还好吗？很好，感谢主，都好。休想我煮饭给他吃，门都没有。上车又一路吵回家，然后不懂为什么不蒙福，我们都有十一奉献啊。我明明有去教会，每天读经，还有十一奉献，为什么不蒙福？因为你有纷争，你对十个人生气，有人还跟生气的对象来聚会。我不会请你举手，我向各位保证，我绝不会带着怒气上台，绝不会。即使必须忍气吞声，先向一堆人道歉，也会做到。如果你也下定决心，你在去听到之前，内心要充满平安，饶恕所有你不满的人。撒旦影响非信徒最有力的方式，就是透过他们的不饶恕。回到开头，首先要认清纷争，明白它有多危险。怎样才能更有平安和合一？不要事与愿违就生气。有时候事与愿违对我们是好事，有时候事与愿违对孩子是好事。意见不合的时候，不一定要讲赢对方，要有智慧判断时机，闭嘴。当你们讲话开始 高八度就是提示，好像快要出问题了。现在应该离开现场。即使你自认没错，也愿意承认你可能错了。光用想的都觉得很难。快快道歉。发生问题的时候，追究责任不是重点。哦，平安比争论对错更重要。